今天的信息是选择走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路。这个图呢是一个磁性旋转音乐盒哈，我讲的是一个小故事，是一个真的事情。有一个小男孩，他就大概是一岁多一点吧，他的爸爸就抱着他去看他的姑姑啊，然后他的姑姑呢有一个女儿，就比这个小男孩大几岁，就是他的小表姐了。这个小表姐的玩具那当然是女孩的玩具了啊，就是这个，就拿出来给这个小男孩给他玩啊。这个玩具是什么样呢啊，就是有一个开关，那个开关一按就会叮叮叮叮，就有一些音乐发出来，然后呢那个下面有一个磁铁在转嘛，所以那个小人就在那里转，就跳舞了哈，就在那转。那要是女孩子看见这个玩具的话呢，她就会去笑，或者伸手去摸它哈，或者把耳朵凑过去听音乐。但是这个小男孩了哈，他毕竟是男孩子啊，他不喜欢这个玩具啊，他一看他就把头低下来，他就这样哈，他干嘛呢？他要看这个钢琴底下有些什么机关啊，让这个上面这个小人在转啊。结果这个姑姑看见就笑了啊，这个小男孩以后长大了一定是学工程的哈。啊，果然哈，他长大他真去学了工程了哈。你看我们人哈，连一个小孩子他都懂得啊，就是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啊。我再讲一个事情，就是啊，有一个人他在一条路上面开了一个服装店啊，因为这个人呢他很会啊预测这个时装哈，哪种颜色啦，哪种款式啦，什么布料啊，他预测的很准，所以呢他的生意特别的红火。那他的竞争对手啊，就是要看在眼里啊，就想 do something 啊，就想做些事情，于是就在他旁边也开了一个店啊，就盯着他啊，你卖什么我也卖什么啊，就算你好生意我也要分一杯羹。结果过了几年之后，原来红火的那个店继续红火，但是那个跟风的店就关门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哈，人家是早早就知道要卖什么衣服哈，早早就把那个布料定下来，早早就把那个款式设计好，存货在那里啊，时间一到就拿出来卖。你去跟的时候呢，等你去找那些布料，那布料可能已经涨价了啊，或者你找不到，你只好找别的啊，就是等你出来的时候你又晚了一些了，种种的原因导致他不可能跟人家一样的哈。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法，就叫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啊。后面那个店就是这样哈，他看见人家卖得好，他不知道为什么。实际上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哈，我们也一样啊，教会推展一些 program 哈，推展一些事工，我们知道这是好的，但是我们知道好还不行，还要知道它为什么好，它有一些属灵的原则哈，我们是要明白然后才去遵守。那今天我们的经文就是刚才念的经文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到底我们如何对我们的信仰哈。具体来说，今天我想讲的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推行信仰传承吗？到底这个信仰传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如何做明白才能够做得更好。那刚才念的经文第一点，我想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荣光与话语。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面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哈，就是他们在耶路撒冷要成的事。短短的一句话， 有两个，有两种不同的 information， 有两种不同的信息。第一种就是红色的部分，就是摩西、以利亚还有荣光这部分的信息呢，它的特点就是用眼睛看的。还有另外一部分信息，那就是说话谈论，而且谈论很重要的事情，这部分信息呢是用耳朵听的。那这个我再来解释一下哈，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荣光，那是肯定的了，还看见摩西和以利亚。那摩西和以利亚到底代表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在旧约里面哈，马太福音22:40，两条诫命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律法是摩西在西乃山下来以后神定的律法，所以摩西是律法的代表。而先知呢，我们知道以利亚曾经在加密山打败450个先知假先知，所以他是先知的代表。也就是说摩西和以利亚代表了一切道理的总纲。那实际上这里说的就是他们两个实际上就代表着旧约，也就是当时的圣经也就是说他们看见什么呢？两个门徒除了看见荣光以外还看见圣经。那好，我们回到刚才的那里来哈，眼睛看见，看见荣光，还有圣经哈，耳朵听见，听见他们说话一些话语，哪个重要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文化的问题哈，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是吃的文化哈，我们的中餐馆到处都是人家很多 很喜欢吃我们的东西。希伯来的文化是听的文化。生命记6:4，以色列啊，你要听，是听重要一些哈。刚才那两个信息就是有看的部分，有听的部分听的部分更重要一些。那好，我就讲起现在了哈。我们不是鼓励大家带小孩子来到我们当中哈，我们要把信仰传承给我们下一代。那我们都知道这样做哈，很多人都这样做了。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想法是如何呢？很多家长包括我以前也是一样哈，以为把孩子带到来中间就是圣经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圣经给他讲圣经的话语啦，教会就是 把人给教好了哈，所以我们只要把孩子带来那就好了。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来到这里有神的话语他们也要听他们就是我们就对这个带孩子来教会基本上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么一种看法。那我们接着去看这个怎么样呢？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呢？第二点就是地上的帐篷。彼得和他的同伴打盹，很困，睡着了然后又醒了，半睡半醒然后就 miss 了一些部分就 miss 了一些 information 了。刚才说的两种，一个是看的部分，一个是听的部分你看他 miss 了什么他们半睡半醒的时候他们只看见耶稣的荣光，还有那两个人就是摩西和以利亚，他们只看就没有听见那个很重要的部分然后我们就回到刚才那个眼睛和耳朵的那个图他们看见了荣光，他们看见了圣经然后他们没有 听见重要的部分，就是关于耶稣准备要在耶路撒冷成就些什么，他们没有听见。没有听见呢，当然反应就有错误了，对不对？我这里要先解释一下，看见圣经不好吗？啊，我看圣经不好吗？好，但是呢，我们看看主耶稣怎么教导我们哈。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以为内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讲的什么？这讲的什么？这里说我们看圣经好不好啊？好，我们以为里面有永生，对不对？那就要看你怎么看。里面有永生，那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上了十字架，赎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有永生。我们假如能够看到这一点，那么这就是对了。所以说耶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圣经。我们看圣经哈，我们其实圣经是什么？圣经就是一本书哈，书里面是一些纸，还有一些油墨啊，就把这个字印上去了。假如是光看这些纸，这些油墨，它跟其他书没有两样。它之所以重要，那是因为那些字说的那个内容，说的关于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他为我们受死、埋葬、复活，是这一部分的重要哈。所以耶稣说，给我做见证的是这个经，离开的这个，假如我们不看这个，光看那些纸，还有那些油墨，那这本圣经其实没有什么神奇哈，跟其他书没有两样。我以前在广州的时候呢，就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香港的那个电视讯号呢是可以到广州那里的，于是呢，很多人就竖起那个叫做鱼骨天线，就竖得高高的，然后那个鱼骨天线啊，就朝着香港那边去，然后那个信号就来了，我们就可以收到香港电视台哈。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啊，开头还被人家拆哈，派出所来拆，后来就不管了，啊，收看那个。但是呢，有一个人他就很迷信哈，他就说这个鱼骨天线对面那个鱼骨天线，他那个鱼骨的尾巴就冲着我这个家里面来哈，就杀气很重。于是呢，他就想了个法子。他先呢就在那拿一块镜啊，我就照妖镜把你反射回去。后来觉得不好使，他又挂了一个八卦啊，我这个老祖宗的八卦。后来这个人来了美国哈，来了美国他又买了一个房子啊，他就说这个风水了，就那个锐气哈，锐气是走弯路的。那个煞气是走直路的，偏偏他门口那条路很直。哎呀，他说这个煞气进来怎么办呢？他想起这个八卦，这个八卦不好使，因为这是西式的房子，对不对？搞一个八卦不中不阳。于是呢，他就想了一个方法，他就摆一个桌子，就像我们那个有一个圣经，就挡住这个煞气了哈，应该说一点用都没有哈。要是这样用这本圣经，那是毫无用处。这本圣经对于他来说毫无用处啊。我们圣经为什么有用啊？那是因为里面的耶稣钉了十字架，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我们的能力是从那里来的。那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哈。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可以搭三个帐篷哈，一个为你，一个为摩西，一个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 所说的是什么，他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哈。你看他说的是三个帐篷，是地上的帐篷，因为他看见了，他看见什么？他看见耶稣的荣光，他看见圣经啊，摩西以利亚，于是他就觉得，哎呀，这个人生莫过如此啊，要是能够在这里有一个帐篷永远的这样住下去，那就最好的了。这是地上的帐篷啊，因为他没有听见，没有听见耶稣准备要去耶路撒冷成就的那些事情，那是更重要的，而且是那是我们救恩最精彩的部分。他没有听见，他只是觉得这个，哎，这个就很好了，有荣光，有圣经啊，这就是好地方。给我们一个什么提醒？回到刚才那里，我们把孩子带到来教会，是不是让他看一看圣经，读一读圣经，那就好了呢？是不是我在家里买最好的圣经给他啊，偶尔给他读一下啊，临睡的时候给他讲个圣经故事，这就好了呢？是不是教会就有那么一种神奇的力量，只要把孩子带到来当中了，然后他长大以后自自然然就成为我们所希望的人，是不是这样呢？很多人是这样想，我以前也真的是这样想。弟兄姐妹们，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还差一样重要的我们没有做，十字架的路。我们刚才念的经文之前九章二十三节啊，我们念的是三十一到三十四节。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讲完这句话，才是刚才才发生了刚才登山变相的事情。他说，我要走十字架的路，你们要跟我。之后啊，之后登山变相下来以后，耶稣知道他被提上升的日子到了哈，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他去干嘛？他知道他要做的事情做的差不多了啊，训练门徒，传扬福音都做的差不多了，还有一件就是他最重要的，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救恩最精彩的那部分，他要去做，他要去耶路撒冷被钉死，被埋葬，要复活，他要去做这件事。所以刚才那个经文无论是前还是后，他讲的都是十字架的道路。回到我们刚才那个应用上面来，我们的孩子来到教会，然后我们跟他讲走十字架的路，这个是不是有点难呢？这个小孩子他这么小，你叫他说要他背十字架，这好像不是很 practical， 不是很实际，对不对？但是我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家长，我们假如不是没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假如不是这样想，我们自己假如不是这样做，有什么后果？我这里就举一个例子了哈，就是举假如孩子不肯做功课怎么办啊？我相信每一个家长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碰过这种情况哈，孩子他不肯做功课，他玩 game， 哎呀，玩的最好的时候你叫他做功课，哎呀，那真是很难哈。父亲母亲八仙过海啊，各显神通，有各种各样的套路，各种各样的方法啊。我也看了书，我以前在教会我也留意过哈，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那我来到大学城了， 我还真没跟这边的弟兄姐妹讲过这方面的经验哈，所以以下说的哈，请勿对号入座，好不好啊？就是我是听来的啊。第一个方法叫做贿赂法啊，就是说，哎呀，孩子啊，儿呀，你赶快做功课啊！你做完功课以后了，我给你买你最喜欢的那个 LEGO， 好不好？又或者说，哎呀，现在出了一个什么电影，你只要做完了，我就带你去看电影。啊，这个孩子一听，哎呀，买 LEGO 看电影啊，就把功课给做了哈。这是第一种方法，贿赂法啊。还有第二种哦，第二种方法叫做惩罚法啊。这个父亲做的比较多了哈，这也是我以前所做的哈。我数到三。我数到三，你要注意哦，我数到三，我就一个星期不让你玩 game。 你要再不去动手做的话，或者小一点的话哈，甚至他不喜欢玩 game 的时候，我数到三，我就打你屁股啊！一、二，还不动，二个半，二点五啊！啊，这是惩罚法，这是爸爸啊。这妈妈呢好像不喜欢这个方法，妈妈有另外一个方法，妈妈的方法叫做悲情法。哎呀儿呀，你看妈妈又要上班，上班那么辛苦，下班又做饭给你吃，到了周末又带你去学这个啊，你看到了最后不为什么啊，不就是为了你以后有个好的前程吗？是吧，读好的学校，有个好的前程，你都不理解妈妈，妈妈很伤心哎。悲情法啊。那还有下一个哈，激将法。我就知道你不是个东西。你知道那些割草人，你知道他为什么割草吗？我告诉你，他们小时候就是因为不好好读书，等你长大以后啊，我看你啊，你啊，你只能去割草啊。然后他一听，什么，你要我割草啊？我就做功课给你看哈啊，于是就成功了嘛哈。激将法、家传法。这个妈妈跟孩子说，你爸爸小时候其实也很调皮的哈，幸亏你奶奶她很严格啊，她教育你爸爸教育得很好。你看你看你爸爸现在多有出息啊，那是因为你奶奶教得好啊，所以我要向你奶奶学习哈，你赶紧做哈，否则我如何如何哈啊。这个家传法。那还有一个比较法，你看隔壁那个孩子，你看人家他多快，都不用人说的哈，就是他就做了哈。哎呀，我要是能生出这样的孩子啊，我连梦中我都会笑出声来啊哈，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个哈。比较法。应该说这些方法有没有效呢？有效。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每一次这种方法成功的时候，你就把他带到离神远一点的地方去了。这些方法能够改变他们的行为，但是你改变不了他的心，而且你用的方法它的背后是另外一套价值系统，那个价值系统是跟神所教导、圣经所教导的是违反的。所以我们要如何教孩子？如何教？最好的方法就是改变他们的内心，引导他们走十字架的路。那又回到刚才的问题了啊，邓牧师，这个孩子你如何把这么深的道理告诉他呢？应该说是比那些难一些哈，是比那些什么悲情法啦、贿赂法啦、啊家传法啦，比那一些要难一些，要慢一些，要转一个弯。 但是它的效果深远长久，所以这个还是我们要用的方法。那大家就会问 How？ 你说的很对了，你告诉我怎么做啊？你告诉我怎么做，小孩子你怎么教他走十字架的路，要他背负十字架？有的弟兄姐妹们有这样的做法啊，我就把下面的给大家讲一讲。从小学习圣经啊，这个大家都做到了哈，就是把他带到来教会啊，教他教导他圣经的话语，教导他啊圣经，看圣经，讲故事给他听啊，这些都做到了。但是我刚才说还不够哈，这只是第一层。假如连这个都没做到，那就不用说了，那就世界的做法。带到了教会是第一层，还不够。第二层，知道圣经的原则。他小孩子他不懂啊，你给他小孩，你给他讲大卫歌利亚，哎呀，他听得很精彩啊，大卫打歌利亚很精彩。但是你那个时候你就要开始告诉他，这个故事的背后是讲我们凭信心来做事哈。他可能小的时候什么叫信心他都不知道，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就要慢慢给他讲，慢慢把这个属灵的东西要告诉他，不是听故事这么简单，而是圣经背后的，让他开始明白啊。这是第二个层，还不行。第三层，让他慢慢学习遵守。就比如说刚才那个不肯做功课是吧，那怎么做呢？不要用那个惩罚法，那些虽然很快，但是那个是不好使。那个刚才说了，每一次你成功的，你都为将来的失败埋下伏笔。不要这样做，你就用圣经的道理去教导他。你就跟他说，你看路加福音第二章讲什么呀？耶稣不是十二岁的时候去了圣殿吗？不是走丢了吗？不是后来找回来吗？路加福音第二章最后那里说，耶稣回来的时候就顺从他的父母。你就跟他说，你看耶稣是顺从父母，你顺从父母，你要做功课，不光光是你做功课这么简单，而是你学了圣经以后，你跟耶稣学习要顺从你的父母啊。大家这个时候听了可能还觉得不够，哎呀，你这个东西要是这样就行的话，我早就试过了，为什么我说了哈，我的孩子不听呢？告诉大家，孩子为什么不听，还有最后一样最关键的，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没有做到这一点，前面三种效果大打折扣。为什么那么多人带孩子来教会，孩子长大以后，统计的结果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等他踏出家门去大学的那一天起，他就不去教会。为什么？这些人都有做啊，都有教导他看圣经啊，都有，前面三个都做了，为什么到了最后孩子就不信？为什么？因为第四个没有做，就是你要与他一起来实践信仰。你自己必须首先是个基督徒啊！我跟大家讲过哈，你假如你不是基督徒，你希望用基督的话语去教导他，不是没有果效，但是孩子首先就挑战你的信仰，你教我这个你都不信啊。所以这里我提醒，我们假如羡慕基督信仰来教孩子，非常好，你做对了，但是你走错了方向。你自己要对付你的信仰，你要自己想清楚你的信仰能不能够带领孩子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假如你做不到， 你要求孩子这样做的时候，前面说的没有果效，到了最后你还是要用悲情法、这个惩罚法、所以一定要跟他一起实践信仰。那实践信仰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要摆上。如何摆上呢？我们有时候、我们出来侍奉的时候，孩子他能看见。我听过一个讲座，那个讲座说这个孩子、他这个心、有一个口的、他当然这是一个比喻了，他是有像一个探照灯一样这个心，然后他会到处去找东西来吸收到他心里面去、他要看一些东西他能够接受的。其实他天天都在看着我们，我们的信仰是真的是假的逃不过他的眼睛。小的时候迷迷糊糊，长大以后再大一点，他知道我们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假如我们能够摆上，能够把这个信仰实践在他们面前，因为实践信仰的时候，我昨天、爱主更深讲了一个这个，我们出来实践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受委屈。举个例子，大家都是、青少年 program 需要很多家长来参与，是吧？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那部分、有十个家长我就做十分之一，这样好不好呢？孩子长久以后他会知道，哦，你只做你这个 share， 还是我就常常做，我很吃亏、只要没有人来我就补上了。孩子也看见，哎呀，我的妈妈我的爸爸常常会来到我们这里支持，然后他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信仰是这样子的、看见有时候、孩子委屈的时候了啊、他就被人家欺负啦或者什么了哈，这个妈妈也可以教导他、你看我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我也有时候也受点委屈啊，但是我看在圣公的份上、我看在神的份上我摆上、你跟他讲这个、他会学习、他会知道，哦，原来这就是信仰。那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譬如我们出来侍奉的时候，哎呀，这个牧师要我做的事情，长老要我做的事情，我不会做嘞，我不知道怎么做嘞。但是孩子看见我们很努力的去学习，克服自己的那个不足、补足自己的不足，然后能够坚持把这个事情做好，他就看见，哦，原来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他长大以后他就会像你这样子，到了那一天等到他离开家踏进社会的时候，当他会这样做，当他会这样想的时候，你就舒心了。你之前所放进去的那些的努力，那些的时间，在那一瞬间，当他去了大学继续去教会继续去服侍，到那个时候你全部的投入都得到了回报。弟兄姐妹们，十字架的道路，这里有两幅图，右边这幅图了、就是、这个两夫妻拖着这个孩子、就向十字架的道路走去、然后左边这幅图了、他终于就走到前面了。这两幅图我挑来我觉得很满意、这两幅图就正是我今天要讲的、但是大家留意到没有，有一个美中不足的部分、大家有没有看见、右边这个图只有两个孩子，左边那个有三个、我就想能不能用 Photoshop 弄掉一个，又不行、就是再找嘛，又找不到更好的、于是我就算了、我就给自己一个解释，我就说这两夫妻走着走着他又生了一个、 所以啊，来到面前的时候就有三个孩子啊，当然这不要紧。我所讲的是这两幅图，正是今天讲到的那个，就是我们怎么走十字架的路。我们自己走十字架的路的时候，我们跟孩子一起走十字架的路的时候，神的那个祝福、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赐下来所有的福分，都在那个 moment， 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如何教导我们的孩子，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自己要跟孩子一起来实践信仰，一起来走十字架的道路。在走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的摆上会觉得委屈，有时候会觉得吃亏，有时候好像觉得哎呀，这不是我想做的，或者这不是我能够做的，但是我看在神的份上，我靠着圣灵的感动和力量，我克服了，一直走，走到神的面前。孩子也长大了，他们也会像我们这样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何等蒙福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感谢你，你把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光看见教会的荣光，以为来到教会自然而然就能够得到祝福。主啊，我们明白我们的祝福是因为我们明白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给我们开了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以致我们照着这条路走的时候，生命、力量、智慧，所有的福分都是从那里而来。求主保守我们，看清楚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传承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首先倒空我们自己，我们知道如何来做，那就是我们跟孩子一起来做。我们首先要自己走在这条路上，然后孩子就跟我们一起走。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